我们这学期呢，至少我这边计划呢，就是大概总共有五次左右的时间。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是从这个，我上次跟大家讲是希望从工作与信仰。那我过去这段时间又有一些的思考吧，我是觉得可能里面的一些的感动，更多的就是说希望结合我们教会这一年的这个主题，就是生命更新、教会转型，所以工作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的方面啊，所以我还是会在工作与信仰上面继续谈。但是呢，我是 in fact 我这个打出来，我在想说把它改成叫做追求卓越 ，OK 啊，那呢，希望这个大概五次左右的时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看，就是说在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在我们工作。家庭属于追求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共同的互相的帮助，然后呢，所以上一次我跟大家谈到就是圣经中的工作观这样，那今天呢，我想从一个神国的这个福音的角度来看，我是希望接着这一系列这个学期的这五次左右的跟大家的分享呢，会把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些方面，不能是全部，一些方面呢。能够把它扩展一下来看，然后呢，在总体的在一个追求卓越的这么一个属灵追求的态度跟道路上面，我们希望就是配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生命更新，教会转型”来一起来做这样。我们来看三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第一段的，大家一起来。谢谢，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的圣经，包括这一次秋季退休会，朱建牧师来，他也特别讲到这一段。那第二段呢，大家也很熟悉。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第三段我们也起来念，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的向你感恩啊，在这个周末主日的时候，你又聚集我们在一起。主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啊，把我们的心都安慰安静在你的面前，向你完全的敞开。主啊，就像刚才我们在敬拜里面所向你所表达的一样，主要我们愿意跟着你走，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要在这个属灵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离不开你，我们完完全全每一步都需要你。愿你今天早晨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那坚固安慰带领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因着与你相交得饱足。主要这是愿意你圣灵亲自把你心意能够解开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也赐给我们信心除去我们胆怯的心，愿意来回应你。主要真是在这个整个的聚会的当中得见你的荣美，得见你心意的彰显，使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主把下面时间恭敬的仰望这一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报道那这个报道呢他是在评论一本书这本书呢在基督教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英文书他是有一个这个作者 Michael Lindsay 嘛，2008年出的书，他呢就花了大概3-4年的时间，可能比这更长，他就在全美国他去走访了360个不同领域的这个基督徒的名人或者是领袖 ，OK， 那就包括各种行业了，就是说有在学校里面做教授的，有在这个职场就是公司里面做主管，然后 然后呢很成功，然后也有在好莱坞的这样的，就是各个行业，就是然后也当然也有在宣教工厂，也有在基督教机构的这样的，但是他就特地要广一点，就是说，这次这个这次论坛的时候，有些牧者也提到所谓七座大山，大家听说过这种说法吧？文化、教育啊，经济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他走访了360位，那这个360位呢，都是就公开承认他们是基督徒，而且呢，这个就是是这个是在他们的各个领域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的这样，比方说这个 NIH 的这个以前 NIH 的这个 director 叫那个 Francis Collins 对吧？NIH 是什么翻译啊？这个国家卫生部是吧？还是什么？不能算部吧？Institute 所以这个所以说呢，包括这些人物这样 OK。那比方说我们看过这个 Amazing Grace 这个电影吗？OK， 就讲那个Wilberforce 在英国解放黑奴那个，然后 Narnia 大家不少带着小孩子去看过啊，就是那个 C.S. Lewis 这个 Narnia 翻译成什么？不知道 OK， 就是那他这个电影之所以能够拍成呢，跟好莱坞里面有个。billionaire 啊，怎么翻译啊？就是这个亿万富，十亿万富翁，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很有影响力，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出资，他组建这个团队，然后呢就把这两个电影拍成了 ，OK， 就是说你可以想见，就是这个在这个领域界，或者是对于甚至全球的人都是有很多影响的人。他就去调查这360个，就这本书这样 ，OK， 2008年出版，然后他就发觉呢，一方面呢，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的这360位呢，绝大部分的人认为呢，信仰兼顾了，就是他们因为在不同的领域有这些的这些的影响力，然后工作，信仰兼顾了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些的工作反而兼顾了他们的信仰，我刚才讲反了 ，OK， 所以说他没有因为处在这些领域里面，而且面临很多的这些好像世俗化的很多的东西而放弃了信仰，或者是削弱了信仰，反而坚定了他们的信仰，这是他们一个绝大部分人的一个共通的一个回答。另外一个呢，他们这个作者就发现呢，就是说这些绝大部分的这些360位的这些名人领袖呢，他们的生活方式，住的条件呐、开的车啊、花销啊，这个还有买东西啊、干什么，就是说整个的时间安排啊、生活方式呢，基本上跟他们的同僚是就是非基督徒同僚几乎是就是看不出区别出来 ，OK， 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60%在他当中呢，就一半以上的呢，基本上不在一个当地教会聚会，就是打游击这样，就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大多数是没有 accountability group 这应该怎么翻译啊？就说你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一起聚会，那会有人去不，因为你们长久在一起聚会，有人会去。比较了解你，他会主动的去关心你说你最近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你最近的属灵情况怎么样，遇到什么挑战，我能不能为你带到，这就像是一个 accountability 怎么翻译啊？这个词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会把它翻译出来。这个比助要稍微大一点，彼此还有一点监督的味道。但是又就是说属灵伙伴小组吧，属灵伙伴小组就是说这是属灵伙伴里面一方面是讲到一种祝福帮助，另一方面也带有一定的督责的这个一个角色 OK， 所以这个是在一个信徒生活生命成长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他发觉绝大一半以上是没有这个的。还有一个让这个作者他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呢，这些人虽然他们这个在各自的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啊， 当他这个作者问到这些人说关于神的国的这个的认识的时候呢，大部分人是他用了这个词 anemic version， 这个学医学的要不要告诉我们一下这个词，贫血就是说对这个神国的这个的认识的话就像一个贫血症一样，它是非常的一个单薄非常一个苍白的一个认识。所以比方说百分之这里面360里面很多是 CEO， 就是叫做什么 CEO 怎么翻译，大老板吧，是主管他们对于拿这种多少 million 多少百万几千万的这种红bonus 是没有任何的觉得不妥的地方然后呢这个50%人认为说呢他们信仰对于他们怎么样去投资他们的钱没有任何影响。然后相当一批人说是他们在做任何这种生意的交易的时候也不几乎不为这些生意交易有什么祷告的。OK， 就是这个书里面的他的一个总结这样。2008年同样呢在这个有个叫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今日基督教吧，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杂志，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就是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东西。那呢他的有一个他办的另外的一个的期刊就叫不知道怎么翻译Leadership Journal， OK， 他在2008年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大范围的在所谓福音派教会的调查大概700多位美国的牧师这样他们就发现了这他们是一个问卷的这样，然后呢发现这700牧师根据他们的回答呢，就是说有大批大批的这个牧者，就是占大多数的牧者，他们认为在过去几十年在美国社会在美国教会吧，他们所传的福音呢是一种不太完全的福音，就是一个consumer version， 怎么翻译啊？消费者的一个 version 版本，谢谢。就是他把福音变成了一个消费者的版本，在这是讲美国教会了，在过去的10-20年，在甚至更久，他们所传的主要的福音，总体来看，它当然是有个分布了。总体来看呢，是一个消费者的版本，是一个不完全的。然后呢，他说现在呢，这是2008年做的调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牧者认识到呢，他们应该是从一个更全备的一个神的国的福音来传。所以我读到这个报道，我是昨天晚上才读到的，我心里不知道怎么，有些这个滋味比较复杂，这样就是说比较复杂，是因为我跟大家可能分享过，过去这可能2-3年吧，我自己对神的国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非常感兴趣，所以可能大家也觉察出来，我在主日信息时候跟大家时不时的常常提这个。那我原来才发觉说，其实神在北美的美国的教会当中，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看见了。OK， 所以我们华人只是至少我自己了。是还在 catch up， 就是在其实是在跟着他们在走这样。 OK， 当然所以说但是我另一方面也很感恩，就是发觉说我们在至少我们在这种华人教会里面的一些的观察一些的体会，我们也得出了一些类似的这样的结论这样。然后呢10年前呢，他们这个做这个调查是其中一个问题，就希望让他们来表达说在过去10年20年有没有什么改变。那到了2008年的时候，33%的问卷1/3的人认为呢，对神国是他们认知是所谓的已灵未灵，就是已然未然，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我想可能我跟大家也分享过这个。然后呢这个37%的牧师呢认为神国跟现在没关系，只是将来的。20%的牧师认为神国现在已经了 ，OK， 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呢，就53%，就稍微多一半的牧者认为神国跟现在是有关系的 ，OK， 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多的牧师在2008年调查里面讲到，一半以上的牧者认为呢，就是说众教会之间彼此的连接很重要。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拿老萨拉姆斯这个城市来说，基督教的我们别的教会不谈，就讲基督教的教会的话，其实是不少的。OK， 那大概四五年前，可能还不止了。我有机会参与一个牧者在一起的一个的聚集，那时候只谈一件事情，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城里面的 Youth Ministry 有一定的连接，Youth Ministry 翻译啊，青少年事工 ，OK， 因为很多这个城里面很多教会都不大 ，OK， 然后呢，每个教会都在办 Children Ministry。Baby Ministry、Children Ministry 然后 Youth Ministry， 然后你想我们整个城就一个初中一个高中嘛，所以说这个上高中的这个人数你可以数得出来，就这么多 OK， 然后里面可能多少百分之多少是去教会 OK， 然后呢，但是这些呢就被分布到各个不同的教会这样，那有一些教会大一点呢，他就有自己的所谓的 Youth Minister。像我们教会就有一个Mike Break， 有些教会就没有，就是弟兄姐妹在轮流带这样，所以五六年前就有这么一个聚集，就是希望说能不能教会彼此连接，来共同来做这个青少年的事工。聚了，我没有参加所有的会，我大概参加了三四次吧，最后没有做成，没有完全做成，讲错了。OK，
还有这个 Unite 他们也在做，只是说还不是有很大，就是说在果效上它还在初级的阶段。
你现在讲我现在明白了，你讲的那个跟我那个还不一样。你这是刚才讲的是那个 CEF 在做是不是？那个时候 CEF 还不在这个 picture 里面。那感谢神，就是说神用别的方法再做起来了。当时是完全就是大概十几个教会坐在一起，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想要批评什么，就是说教会之间彼此的连接，其实他这个也体现到牧者他们对这个国度的看见的一个的体现。那其实在一个教会建造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看到不一定就是属灵。叫做什么来着？属灵伙伴的这个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里面，其实在一个生命成长里面，其实在一个教会建造里面都是非常关键的。它一个一个网络之间是不是能够接起来？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教会提出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同工会一直在学一本书，就叫做Purpose Driven Church。直奔标杆，对吧？那他这里面呢，就我就学以致用吧。他就说，你要想真正的 serious about something 的话，就是你真的想去做什么事的话 ，OK， 啊，我们既然就是说要提这个，是作为我们的这个的所谓今年的这个目标，甚至连续几年的目标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尽量能够详细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是一定要把我们圈在什么框框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在讲，或者觉得讲出来感觉不错，那没有把它具体化的话，这个最终不见得能够带出什么果效出来。Okay， 所以说能够不见得能带出什么改变的，这你老这么做的话呢，时间久了的话，就是大家也就很难再去真正的buy in了。Okay，所以他就提到说，你要有更详细一点的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老实讲，我自己是心里很紧张。就是说很紧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什么时候你要想去，当你说你要真正有一个更新，还有一个转型，那就像有些时候你说你做 career， 你要就是你的这个职业你要转一个，有个转型的话，或者要什么更新的话，或者要换一个科研方向的话，那不是小事情的。 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这绝对不是小事情的 ，OK。所以说这里面他在我们职业上有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说你比方说这个项目来了，那个项目来了，你到底要不要做 ？OK， 当然不是说是只要有钱就去做，这个好像也听起来也不太对头，哈。但是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去做好，是不是真正你的passion， 你的热情，你真正是不是有装备，是不是神在带领里面要进到这个职业，进到这个项目，那不是简单的问题了。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当我们提出口号是这么提出来了，生命更新，教会转型，你转什么，怎么转，往哪儿转啊？怎么更新法，不是简单的问题了。所以我说我一方面觉得我们提出需要提出这个方向，但另一方面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其实心里面是一直非常的紧张。那过去这几个月半年里面，常常为这个事情在考虑 OK。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一个，而且我认为它是关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关乎这个教会的前途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说你是在这边住了很多年你把这个当做你的属灵的家，感谢主，那这个教会的健康关乎到你，也关乎到你甚至下一代 OK， 对吧？我们在这个地方神的带领如果是清楚，神的同在如果是明确，他对你，对你全家，对我们整个教会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是一个根本条件。所以说这是一个关乎每一个人的事情。那你说你是在这边是短期的也重要，因为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从我工作上的一个例子。我有机会在各个地方去的时候，有早年的时候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觉得我去哪个地方就是要去向那个地方表明我做出来的成绩，因为他请我去做报告嘛，对吧？我就去了，我就去讲说我们怎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拿到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 OK。所以我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说好像我去到一个地方是来第一展现我自己，第二呢帮助你们特别是去到国内的地方的时候。那我后来我开始明白了，因为好几次神借着各样的机会让我认识到说，他不光是这样，他说你到一个地方的话，神也有啊，就是说如果你是真心的相信你做这样的一个访问，你去这样一个地方会议都是有神的心意跟带领的话 OK， 这是一个前提。那在这个里面的话，神他很多的时候他要借着这个过程也来祝福你，让你去学东西，大家理解这个逻辑吧？所以我到后来我就发觉说，诶，的确即使是去到中国，或许在我们这个领域某些地方看起来还不太很发展的这些里面，我在他们身上也开始学很多的东西，我就学乖了所以说就是按照一个严格的一个程序一样，说我到了这个地方，神你让我学什么OK， 从这些人身上，甚至从这些学生身上要学什么，在这个会议里面去学什么。那我后来发觉说，我就更 enjoy 怎么翻译啊？就更享受，更愿意，就是说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让这个过程也来祝福。所以回到这个属灵上也是这样，你说神把你带到这边，可能两年、三年或者久一点的话，你。我觉得可以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在要借着这一个短暂这个时间，要借着这个教会怎么样来祝福你或许我们教会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祝福这些短期的，但是我相信神他有他的办法的 OK。 所以这个是对在我们当中短期你也要明白说呢，你比方说学会怎么做教会建造，虽然是在一个短期的过程里面，可能对你将来的日子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的 OK。 因为你比方说像很多马上博士后毕业就要甚至回国，甚至去到别的地方，你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说，我要不要去教会啊？我去哪个教会啊？我去怎么去看这个教会，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带领是什么？这些问题就是说，当你在这边，你就在参与在整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你就开始明白到底什么是教会，到底怎么去看神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个心意跟带领，这个生命的道路当怎么走。这样的话你在做选择，你再怎么样融入到一个新的教会，一个属灵团体里面，你知道从哪儿入手 OK。 所以这是关乎到 关乎到这个每一个人的 OK， 怎么有详细的目标，具体的步骤应当是什么？对不起，这里面还要需断不断的寻求，要及时的反馈修正，还要有评估，这是那个《直奔标杆》那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们要进入到这么一个生命更新、教会转型，可能是5年，可能是10年的一个过程，它不是1年的过程。但是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转成的话，如果真正的走出这条路出来的话呢，那我相信那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作为这个教会整体，甚至对于知识分子族群的教会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神在我们当中希望能够做成的事情的话是千万不可低估的。 OK， 好，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比较交流式的跟大家谈几个方面，跟工作跟我们的各属灵追求的一些方面能够有一些连接。那我下一次呢会继续在这个上面继续，我把它分成两，因为觉得东西太多把它分成两次，所以说可能很多东西只是开始一个部分。所以我想先从福音开始跟大家有些交流。刚才我最开始跟大家提到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为什么这些牧者讲到说，在过去美国的这些年，我们是在传一个消费者的版本的福音。这是我在网上找到这个福音桥。福音桥传福音，这个被翻译成各种语言。OK， 这是中文的，各种语言，你去网上去看。那这个呢？最开始是Navigator 导航会是吧？很多年前就提出来了这么一个，在他们原先的一个材料里面画了一个图，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图很好用，然后呢就各种在上面也再做一些加工，然后就成为这个了。OK， 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就人在这边，身在这边，原先中间有个大鸿沟，表示罪，所以。他就选择一些经文呢，就是讲到人过去他处在罪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等等等等。 OK， 然后最后要面临审判，死后人人都已死，死后且有审判啊。然后呢这边呢就然后呢人借着善行，借着道德，借着宗教，借着教育，是过不了这个鸿沟的。所以呢他就说是主耶稣的一个十字架，然后因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且复活，所以借着相信他呢，我们从听见到相信就能够跨越这个大的永远不可逾，就是按照人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呢，就到了神这边来了，就是说我们就有义，就有永生，被称为义就有永生，而且不至于定罪，并且出死入生，这些都是对的，对吧？是不是？没有人说这个是错了啊。 OK， 这都是对的，但这只是唯一这个搞错了，是哥林多前书，不是哥林多后书。OK， 所以说是所以呢这个都是对的。 OK， 但是为什么我们越看这个图包括属灵四定律，我昨天晚上还特地把它又通读了两遍，生怕我讲错了。它的基本的含义呢，我去国内我都带四好几本了，这个有机会就送啊，有机会就拿出来就讲啊。 OK， 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是很好用的。 OK， 这是消费者版本。就是很好用，然后而且都是对的，里面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呢？当一些牧者觉得不完全，大家仔细看这个。 OK，所以呢我再强调啊，完全正确。 OK，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这里面讲的内容的地方有哪些有任何的偏差，不是这样。他你如果看这个图的话呢，很我遇到过不少的基督徒，他就隐含之间他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他说我已经从这儿到这儿了，你还让我干什么？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这个福音传出去之后呢， 就是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好像就是说你从这儿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OK。就是大，我再强调，这个不是原先服役传，我相信传服役人自己也懂 ，OK。但是当你把这个材料这么样递出去的时候，把这个内容这么样的表达出去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感觉，就是我已经过来了，已经完成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在这边的话，我到底要干什么？这个问题可能他是做基督徒已经做了很多年之后，他终于才问出这个问题出来。哎，我发觉我是过来了，我也感觉想就感觉在这边也不错，但是我搞不清楚我要做什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整个这个图啊，它最中心的是强调什么呢？你看，讲得救的确是对的，但是重点就放在我们身上了。它其实这个图最主要的还是在表示说，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受难与复活，以至于使得得救成为可能，对吧？所以说你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呢？哎呀，这个图的最最的重点是我被得救了，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呢，是强调了耶稣的第一次的来，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难且复活。但是第二次来在哪儿呢？他整个这后面这一块的真理就没有了。然后刚才讲到说隐含的重点，都就是让人比较一不小心就变成。以人为重点，然后还有一个，它是一个个人得救的重点，就是每一个人，爷爷也好，儿子也好，孙子也好，曾孙也好，每一个人你都要管自己，从这儿要跳到这儿来，过到这边来，你不能说因为我爷爷信主，我就自动得救了，这是正确的 ，OK。但是呢，他整个信仰啊，我们讲到说基督教的整个的信仰里面很有很强的群体性的。很强的群体性的，这个神说，圣经上告诉我们，神从这边到这边是进到一个大家庭里面，他从来没有单独的说你过来就是单独的一个过来，他说你过来是进到神的家里面，你一下子有一大堆的弟兄姐妹了 ，OK， 哥哥姐姐了吧？所以说这个群体性在这个图里面又看不出来。然后呢，然后。至于说进到国度的真理的是完全就被提到，我昨天讲的特地看了两遍，这大概十几页十五页纸里面国度这个词是没出现的 OK。 所以但耶稣怎么讲呢？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你看都看不见啊，这是理陈云生牧师讲，这是理性的一种认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怎么样进神的国。所以如果按照耶稣来画这个图的话，他这边会是什么呢？他不能说这个没有，但是他一定，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国度也画出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就是说你去看这个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的话，他总是在一个大的背景里面讲。他这个大的背景里面讲的话呢，其中有一个呢，他一定是跟群体和国度是从不分开的。所以呢，这次论坛的时候，那个周霞牧师也讲，他就讲的就是说，我们，他当然是比较从华人教会的角度了。那我刚才那个调查其实也体现在北美的我们华人很多是 copy 沿袭了这个北美这个西人教会的这个做法，他们怎么做华人教会怎么做的啊，就发觉呢，就是说是他说把个人得救啊放在了整个信仰核心位置，把这个主再来的真理、这个、国度的真理、群体性的真理的话就失去平衡，放在比较非常次要的位置。所以当我们这样的福音一直传出去的话，他从一开始他接受到了就是一个，从某种讲就是一个正确但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一种的认知，对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的一个认知。所以他在这边可以待好久之后，他慢慢的他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过到这边来了到底要干什么， 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要怎么又在街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要是他不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OK， 很有意思，这个你去网上看的话，07年啊，就是七年前，就有一个韩国人，他是这个 University 的一个童工。 University 怎么翻译啊？校园团契是不是？然后呢，他就说呢，他不能再用这个了。 OK， 所以他就琢磨了半天，最后他就说了，他就画四个圆圈，不是属灵四定律，大家可以上网查，是 four circles， 你就是 type in four circles 就可以拿到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呢，他说传福音是这么，他用这个去传福音。他说呢，这个，然后一开始呢，他先画，他其实第一个圈是先画在这儿，然后里面有人，他就说呢，在现实生活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的问题，罪。他就假设他就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你同不同意这个？他是非常同意的，就是说不管是我自己的罪、周围人的罪、整个社会的环境，就产生一种破碎 ，OK， 啊，一种的就是使得这种罪被损伤了、损害了这样。他说呢，其实呢，神他原先是有这么一个心意，是一个是跟神同在的 ，OK， 这个现在神是在外面，是跟神同在的一个神一个很祝福的一个心意的，但是罪的原因使他这个破碎，这些都是，然后呢，他就画，然后画这个圆圈。他讲到就是说这十字架就表达耶稣的来，然后被拆送，然后这个道成肉身，然后怎么复活这样。然后这个图是他非常也是非常强调，他讲到说你得救进来是进到一个神的国度里面，而且进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的话呢，你还是一个奉差遣要去有 mission。所以他这么样一个，他只稍微调了一下，然后他就把这个部分就强调的非常的清楚。他就说你进来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是在一个国度当中，而且是有使命跟托付在你身上。所以他就是把四定律变成四圆圈，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OK。所以他就有一些微调，但是呢，他从一开始他就把这个福音的一个全备性，他就，所以他这里面他讲到你怎么样寻求，怎么样服侍，怎么样分享，而且怎么样去被差遣到你周围整个的环境，包括你的生活、工作、家庭的环境，是为了能够带出医治，带出 justice， 公义，带出 shalom， 带出平安。OK， 那这个就跟神在不管是从亚伯拉罕之约，这么这个跟以色列借着摩西传的旧约，到这个新约所立的新约里面，和神主耶稣吩咐的这个里面，他就完全在这些里面就非常多的就把它包括在这里面，而且是一个国度的一个建立。所以这个在我看来呢，就是一个从一个国度的角度在传讲一个福音，而不是一个你个人已经得救了的一个福音。我再强调，那这个都没有错，但是我们怎么样，是不是失去平衡，是我们这个很值得去思考的。还有这个门训，我如果问大家说什么是耶稣最中心的教导，因为我们比方说要做门徒培训呢、做基督徒培训啊，要做门徒培训，那我们需要把耶稣最中心的教导要传递给他吧？那我们怎么回答？啊？不好回答、是不是不好回答？我们教会这个关于门训的书有 好几摞子 ，OK， 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很有意思的。所以说，那我 大家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读了一段圣经的吗？主导文的圣经，对不对？ OK， 他就讲说你们要怎么求。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其实一直在讲，他说 This is， 就说这个是耶稣心里面最深的呼求。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理解我在讲什么吧？就主导文啊，我们常常背的，常常，然后你再去仔细去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他的这个的啊胸怀，他的 desire 期望。Okay. 所以当我们说做主门徒的时候啊，他其实是不仅是说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这是 absolutely 是非常根本的需要的，但是我们要有他的这个 passion， 热情，就他所关心的事情，这才是真正做基督徒和做主门徒里面必须都要有的。你不能说是我看耶稣很好，我只要学他的生命，至于他心里面他最有热情、最希望看到实现的事情，我可以先放一放。这两个不能分开了，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说我们叫做门训，做初信造就也好，做信徒造就、门徒造就也好，我们到底在跟他们强调什么东西？这又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问题。我们可能强调说你怎么样效法他，慢慢容易产生出来一种感受，就是他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建造的问题，怎么样谦卑，怎么样这个忍耐啊，怎么样的诚实，比方说怎么样的去关心他人，这些都是重要，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他耶稣他体现了这些的生命，但这些生命他是在一个 context 上下文里面，或者在一个范畴里面，在这个范畴就是他一个心意的希望在全地实现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不能分开的。 OK， 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吧？就你不理解，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我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不仅是效法他的生命，也要领受他的 passion， 领受他的目标，领受他的心意，让他的热情、他的心意也成为我们的热情跟心意。他这个生命一定是在这个范畴里面去体现、去实现，可以吗？所以说，很多的英文书里面都是很有名的人啊 ，NTY、Dallas Willard、Ronald Sider， 他们其实在05、06或者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在讲，其实都在讲这个问题。他说，绝大部分的新约的 scholar 学者们，不管是福音派的，甚至是自由派神学的人，他们都说耶稣最中心的教导是关于神的国的福音，罪得赦免是在福音中的中心。 OK， 这毫不含糊，所以我再强调我们传的都是对的，只是不见得全面而已，但是呢它只是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最开始去传，然后怎么样做门徒培训里面，我们把它有一定的分割，有一定的选取，但一不小心的话，就把一些他连这个耶稣最忠心的教导和他心中最关切的问题就给选掉了，那这个就要很小心了。这个所以这个 Dallas Willer 干脆就直接这本书的名字叫 Great Omission 的意思就是遗忘就是被放弃了。他是这些是 NTY 这个可能是现在这个神学界里面顶尖人物，他干脆就写一本书叫做 How God Became King。 OK，所以这个中文翻译不知道有没有，我有读，这个非常鼓励大家去把它买来读。 OK， 然后我们教会这个是在华人教会使用现在最多的这个 门徒培训的材料，我们教会有投大量的资金用过，我现在还在用这个，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就在过这本书 ，OK， 都还在用。所以这本书很好，我不是说不好，所以我讲所有这些事情，我希望大家都明白，我不是说我们现在用的东西不好，我只是在问说能不能更好。你去看他的这个书，25章。OK， 它的整个的这个架构啊，它整个这个架构啊，它就是说啊，从我的观念去看的话呢，它都是很正确的内容，但是它不是从个国度的架构来进来。我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从国度的架构进来，但是我们在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去效法耶稣这些生命、这些作为、这些事情的时候，它背后最终它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出来。所以它是从两头并进的，一头是从我们个人这个一步一步生命成长怎么样能够看到这个大的图画，另一方面呢，这个大的图画从一开始就展现在众人面前，所以我们在我们起起伏伏里面、死因幽谷当中、挫折成功里面，我们一直盯着那个图画走，这个东西一定要出来了。所以在一个门训的过程里面，所以主耶稣他常常讲，他说你们当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的 ，OK， 所以这些东西在耶稣的心里面是占至关重要的，是他 center of 他的 message。还有一些话读起来就很让人很胆战心惊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东西就唯独那遵循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不得了的事情。那我如果说是再继续问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 essential 的，在我们怎么设计我们所有的这些 program 或者是发这种材料里面，其实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的，我们不太好回答，不容易回答。那我有读像那个 NTY 这个神学家，他说他们在英国做过调查，全英国做调查，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回答了，很多基督徒回答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将来去天堂，是英国人的回答。美国人的回答差不太多，这个 Barner 不知道翻译成什么，就是 BARNA， 他是基督教里面做 Gallup 的这个一个 company， Gallup 怎么翻译啊？盖勒普啊，就是常常做民意调查的这个机构嘛。基督教有一个小 version， 就叫他的这个人的名字叫 BARNA， OK， 大家可以去 search， 他也做过这种调查。所以说呢，常常看到的呢，就是说是这些我不知道大家的回答是什么， OK， 就在座每一位的回答是什么，有人愿意回答一下吗？OK， 感谢主。那大部分人的回答不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回答是说，将来某种情况，我在某种不太可以描述清楚的状态里面飘来飘去，就是说跟神在一起的这种状态的，就是英国和美国人的基督徒的回答。OK， 而且他还特别的表达，他是好像跟这个。甚至啊，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于人复活之后有一个就基督徒将来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啊，都不接受的。这是英国跟美国的调查结果。OK， 所以呢，这个刚才慧文讲到这个15章启示录15章里面那句话，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常常在启示录里面、常常也讲到这样的话，就是说看到圣城从天降到新耶路撒冷降到地上，然后呢，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如果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做基督徒在现在在地上的好行为有没有永恒价值？姐妹都回答有，弟兄不肯承认。哦，当然有啊，这个永恒真不错。它是怎么体现的？我今天帮助了路边一位老人，好了，这是个好行为。它的永恒价值是怎么体现的？对，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有一些人会说，你比方说环境好，他会觉得说，反正将来有新天新地。OK， 回收不回收无所谓，假设了。OK， 老韩听了可能就很不舒服，怎么能不回收呢？对吧？他说这个我你反正将来要新天新地嘛，我在这回收干什么？你怎么回答他？然后你说这个好事多做一件少做一件，到底区别在哪里？怎么个永恒法？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个其实就跟国度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在地上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在建立神的国？而是说呢，跟建立神的国没多大关系，反正神再来的时候把神国带来就是了。所以我们这在地上的生活，多做一件少做一件，好像关系不大。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跟神的将来神的这个永恒的国度是接起来的。所以说呢，你知道保罗啊，他说呢，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什么坚固不可摇动，什么样常常竭力多做主公，我们就称为好行为好了。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怎么样，不是突然。你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的吗？十五章前面，大家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讲什么吗？就讲复活。大家可以去查，他就讲复活。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产生这个问题了：我这个反正主要再来，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还在这干什么？或者是我还在做这些好行为有什么用？啊，说保罗说 ，no， 你将来是有一个身体的复活，而且呢，你现在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徐志秋弟兄这一次在这个论坛上面，我把他、特别打出来，他说华人教会往往侧重天堂，有强烈的进入极乐世界的感觉。然后第二呢，还有个人的永生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群体，在基督带来的国度里面，从永远到永远是一个国度的大计划。第三点，我们二十一世纪里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迷失、虚无、焦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生找不到意义，没有一个绝对的永恒的项目，让我们在里面成为一个分子。所以呢，天国就是医治这种状态的一个良药，也是华人教会要打破成功成就的一把利器。第四，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和神的国要有张力的。如果你接得太紧的话呢，然后你再去看教会，觉得问题多多，你对神的国产生怀疑。但是同时呢，我们投身进到神的国里面呢，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神的国它不是一个好像在我们地上。借着人的努力慢慢成为一个大同世界一个乌托邦的一个状态，这也不是圣经讲的。所以他就在这么一个这种非常听起来很矛盾的东西，一方面 神讲说他要再来，而且通过他的再来完全的建立神的国，但另一方面他又讲说你不能因为这样，他恰恰因为这样呢，你还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所以你要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在这边竭力多做主工的时候是怎么跟国度接起来，而且是有永恒价值的，这是我们要去回答的，要去体会的这个真理。所以这是一种张力。所以我自己这就是在长久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很多传统教会，不能叫传统教会，很多教会所使用的大量的材料，不管是从传福音也好，从初信也好，从门徒培训也好，从同工培训也好，领袖培训也好，包括神学院用的很多的材料里面，能不能有可能，我不是说代替啊，我再强调那些材料都是对的，是好的，我不是说代替，我再强调，但是我觉得失去平衡，这是我个人的观念。那能不能就是说有一个有国度架构的一个观念，我们再来重组一个传福音的材料，重组一个门训的材料，重组一个敬拜，讲到敬拜这个也是，他们巴拿有这个 research institute 有做过调查，你把过去20年的诗歌，美国的诗歌拿来，我忘记那个数字了，但是绝对超过50%，可能是高到70-80%的，是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的那种诗歌。OK， 是非常强的个人化。OK， 所以我们的服事观、我们的工作观、我们的教会观等等等等，怎么样与这个东西、与这个国度接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应当去迎接的挑战。是需要去做，需要去实实在在去把它发展出来。我昨天晚上我在跟丽茹谈这些事情，我就突然问起他，我说当年我们两个儿子是怎么学钢琴的？我们在座的有多少家长知道小孩子学过钢琴，或者自己学过钢琴的？举一下手，或者学音乐哈，只有几个人吗？不可能吧，几乎每一家都有吧。OK， 你知道你小孩子学钢琴？老师给他几本书吗？是，你知道是哪四本吗？我告诉你，我是昨天刚学的。第一本，我已经忘记了 ，lesson book， OK。第二本 theory book， 就是乐理。第三本 technique book。就是技巧。第四本 performance book， 就是有些里面有一些好听的歌，比方说圣诞节马上要到，什么叫什么来着了，不叫 Jingle Bell， 叫什么来着，就是 Jingle Bell， 是不是，就是他们就是谈嘛，就是所以说呢，这个所以他说他每个礼拜他说你要读这四本书，你要学乐理，你要练技巧，你要有个 workbook， 就是 workbook 跟表演的这个书，到后来年纪大了之后就成为一本书了。这 David 到后来所以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学这个学这个呢，有些简单的曲子你可以开始放在一起去做，然后呢在某些时候你有些特别的表演的曲子你要去勤练，大家理解，这很容易理解吧？ OK， 所以我很吃惊，例如告诉我说，他说这两本书啊，不管你学到哪一年 ，David 学了10年，一直有，所以到了第10年的时候，这个技巧这本书就这么厚了，就一打开我完全看不懂。所以说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那我就想说，我们做属灵成长操练，我们是不是有？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照这个照抄了，但是我发觉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有四本书啊？理论我们就讲起来说圣经真理好了，这个书有没有？我就发觉这个书很少，我如果问大家说，大家那我把这两个呢合在一起看呢，就比方说是一种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说啊，陈立弟兄你来带一次查经好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像是 performance 一样的，或者是 workbook 一样的，是吧？或者说是永强就是说打电话说，哎，黄明姐妹，今天你带敬拜了 ，OK。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味道 ，OK。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 workbook 和 performance 它是在这两个的基础上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老师你去上课的时候，他先我听丽茹讲了，我很少带两个孩子去了，他就说首先看你 Siri 作业有没有做，然后你去把这个一些他上个礼拜教下来的这个技巧你有没有弹出来。十年每一次课都必须都做这个。上次郭厂来也讲，他说这个教会教人说教人乐理不教人怎么练琴，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你知道。所以说呢，我们传递很多的知识出去，大量的知识出去，技巧的书相对来说就少很多，不是一般的少。我如果问大家说，你如果现在这么看的话，我们在座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接触过这个或者读过这个，都参加过某种形式的服事。OK， 不管是做作业也好，还是表演也好 ，OK， 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和这一类的书？甚至你知不知道这一类有多少书，有哪些方面要去？当然他们学钢琴的话呢，已经这些几百年下来已经知道了说，第一年的时候要是这关于这一类啊。所以我在发觉说，的的确确啊，在教属灵生命成长里面，我们连这一类书都很少，更不用说在教会里面去教。然后呢，像 David 的钢琴老师是每个礼拜是必须看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做，有没有做到什么程度，那我们教会就更不用谈这个了。这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欠缺有多大，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所以说其实我后来下定决心啊，像我有 Skype 上面有机会跟国内的教会一起啊读培训干什么，我就在 Skype 上面半个小时花进去，我说我们一起灵修，然后呢再有半个小时呢就教这个，就谈这个，不能说教这个好了，就是我总共才两个多小时的话，一个小时就一个，甚至有时候一个多小时就花在这个上面，我才发觉说它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根本性的一个部分，它才能够真正的在一个属灵生命成长操练上面，它是能够谈说实实在在往前走，这在学术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你一个学生来，他会不会做实验，比方说会不会推公式，或者会不会做写扣，对吧？他这个就是技巧，他这个是你有技巧的话也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说呢在我们用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就说你会不会比方说祷告，会不会读经，会不会灵修，会不会服事，会不会敬拜啊？这些他不是说服事的人才要去学如何敬拜，他是只要是属神的人，都属神的儿女都要学说敬拜的技巧在哪里，是有技巧的。朱建牧师来每次退休会的时候，他就讲说你们在敬拜的时候你们要学习说阿们，他把它称为什么同志共振，是不是什么阿们，是吧？这个他一直强调这个就是技巧，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啊，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好像觉得不够高尚的 Siri， 觉得但是这个技巧没有学会的话，你实际上这东西是出不来的，下面这个东西是出不来的。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所以说呢，那我就发觉说，我们能不能去？哟，这个啊，也去写一些关于技巧方面的心得了，很多事情可以做了。你如果要去写的话呢，你就得先练吧，练了之后你就有这个失败啊，就也有得着啊，哎，你就把它写出来，那就是 you know 钢琴第一年谈哪些内容嘛。所以我们在教初信的人的时候到底教什么就很重要的问题了。 所以耶稣带门徒的时候，你从这四个角度你再去看耶稣带门徒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他在教 theory、他在教乐理、他在教技巧，他在给他们有workbook、曲子，然后还差派他们去有表演，对吧？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所以我们在做教会建造，我们在做门徒培训，我们在出信造就，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同工，整整整整里面这个东西有没有啊？这所有一整套的东西有没有？而且还要，我还下面还忘记写了一个，就是检验，是不是啊？就反馈吧，这讲得好听一点，每个礼拜老师要去反馈的啊，也包括检查在里面啊，这样才能够出门徒。所以鼓励大家多去找一些这方面的书，如果有的话呢，介绍给大家。OK， 我最后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有加州有个教会 ，Oak Hills Church， 这也是我是在 Christianity Today 上读到他们教会的故事。他们教会到今年30年，这城市忘记了 ，F something 忘记了，30年了。然后呢，他们是在一个比较中产阶级的一个社区，所以在90年代初和90年代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到所谓的 mega church， 怎么翻译啊？就属于那种超大教会这样的，几千人聚会。然后呢，他们这个90年代中的时候 budget 是 $2 million，预算是$2,000,000，90年代中啊 ，OK， 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团队非常的宏伟 ，OK。然后呢，他们的主任牧师就跑到就去修了这个Dallas Willard 的课，我刚才讲的 Dallas Willard， 他是一个灵修大师了，对吧？然后他就那 Dallas Willard 他就讲这个登山宝训，他在底下听了一个学期之后，他发觉说他信仰好像完全不着边了。OK， 他说这个登山宝训怎么能够这么去理解他？因为这个 Dallas Willard 他是从属灵生命的 spiritual formation， 应该翻译成什么？属灵生命的形成的建造里面再来讲这个登山宝训。所以他对于这个主任牧师而说是非常大的教会来说，是完全是个陌生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听了之后，他说他们这个教会不能够再照他现在的这个样子下去了。所以他就回去，他就祷告，然后就开始跟整个教会的leadership， 就是这个带领的同工们，就是寻求。在整个寻求的过程里面，他们觉得明白了神的心意了，所以他们就提出来教会要转型，跟我们有点像，生命更新教会转型。你知道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转，几千人就降到最后降到800人，就是大批的 exodus 就离开了。OK， 这个非常的艰难了。他后来在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就写了他们的教会的历史这个文章。OK， 然后呢，但是呢，我昨天晚上还上网去看了他们，他们今年30年80年，到现在30年的这个，我们教会86年，再过2年也30年了。从查经班开始了，所以说他们就在讲说，但现在他们当然又慢慢上路，又恢复一些，但当然他没有讲他们现在多大这样，但是呢，他们就在讲说呢，他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越走越喜乐，越走越喜乐。他们开始在这个生命上面，然后在国度上面，他们也非常强调这个国度。他们是怎么样的能够跟社区接上，怎么样的能够跟当地的更远的各个地方的接上，怎么样能够借着他们的生命的成长带出公益，带出平安，带出祝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群体当中，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们觉得上路了 ，OK。所以我下次可能有机会再把他们教会所提出来一些东西再给大家仔细谈，他们就是非常仔细了 ，OK。所以说呢，我回到我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了 ，OK。生命更新，教会转型， 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具体的东西，都可以来大家来寻求，都可以来体会，都可以来看神在我们当中，不管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怎么样来走这个建造的路。啊，我跟大家讲了，我很紧张，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之所以为什么上网去拼命找这些东西啊，是因为我在华人教会里面我还没看到，就转型的过程嘛 ，OK。当然有些教会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走这条路了，像可能像阿布奎教会这样，他可能就已经在这路上已经在走了。那我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不是说没有啊，只是没有找到，就是说在华人教会里面原先一种心态，一种做事的方式，一种的这样，然后他们决定转，就像这个教会这样。我在华人教会里面是没看到的，在西人里面是有，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但是同时又是，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神、经历神，也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信仰在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属神的生命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教会，都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OK， 非常荣耀的事情。OK。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了，又超时了，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里面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跟着你走一条荣耀的路，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和信心，我们希望我们是跟随你的脚中心。主啊，我们就求你来恩待我们啊。虽然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还不了解，在很多的事情上或许看法也不见得完全。